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是在列王记下，是关于以利沙还有便哈达还有哈薛之间的一段历史的事件。这个事情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哈、刚才已经我们的敬拜主席已经读了这段经文。那这是讲的是一个好像是预言和篡位的故事，对吧？所以我们要看这里边有哪些需要我们知道的，上帝想要让我们了解的事情。里边提到的这位亚兰王叫便哈达，便哈达 写出来应该叫做便点哈达，是吧？这个便的意思呢，就是在圣经中东那个深受亚兰文影响的很多语言当中都有类似的这个字根，比如说巴，对吧？大家知道有个人叫做巴拉巴吗？是吧？巴拉巴的意思就是拉巴的儿子，所以还有个人在使徒行传里叫巴耶稣，是吧？就是耶稣的儿子，当然不是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对吧？所以巴什么变什么，这都是一个字根，表示是谁的儿子的意思。而这个哈达变哈达就是哈达的儿子的意思，对吧？这个哈达是什么意思呢？哈达可不是青藏高原上现的那个哈达，是吧？这个指的是迦南的那个神的名字，就是著名的叫哈达德。咱们经常会听到说禁止以色列人拜巴利，是吧？巴利就是迦南语言对于主的称呼，就是神，就是主的意思。而它可以指很多神，但是如果没有特指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巴利指的就是这个迦南崇拜的主神叫哈达德，就是一个形象，就是一个戴个牛角头盔，一手拿着矛，一手握着雷，是一个掌管风雷的神。那这个神就是一个雷神战神的形象，其实它演变到了欧洲就成了希腊神话当中的这个宙斯，是吧？在埃及就叫赛特，在北欧就叫奥丁，是吧？都是同一个来源。到印度叫因陀罗。然后呢，这个印度的这个神跟雨神合在一起传到中国，可能你都很难想象他是谁，是吧？叫做伏羲，就是从中国甘肃那一带传过来的哈。这些不用多说。巴利这个词到了新约就有一个名字叫做巴利西卜，换一个名字叫别西卜，对吧？所谓的别西卜就是叫做苍蝇之主，有一个小说叫蝇王，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苍蝇之主。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亚兰王便哈达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巴利之子啊，或者叫天子也可以，是吧？就是迦南人认为的天子。好，这个亚兰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叙利亚亚兰也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劲敌之一啊，屡次的侵扰。便哈达虽然你发现他后来死了，但是呢这个他对于以色列的侵略和骚扰一直没有断绝。当然这个亚兰国后来也和北国以色列一样，先后被一个更大的劲敌叫亚述灭掉了啊。这个亚兰和亚述他们的地盘就是曾经前几年嚣张一时的那个叫 IS， 大家知道吧，在中东那个地方最近已经被打散了哈。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亚兰的这一个军长叫哈薛，就是专门来替他的王来见神人，带着礼物见神人以利沙来的。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叫做神看见的人，或者叫看见神的人啊，哈薛。你结合十一节来看呢，这个名字还是很意味深长的啊。虽然他和他的主人都是崇拜这个巴利的啊，但是其实巴利崇拜你要知道是一种泛神崇拜，对吧？泛神论，多神论，他不排斥别的神，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他不会觉得说我去求告以色列的神，求他帮助有什么不妥。泛神论的特征就是谁对我有利我就拜谁，对吧？他不是说真正的要去拜哪一个神。 相当于今天的风险投资人多准备几个投资项目是吧，多搞几个孵化器，你同时要投资股票基金和外汇这样的是吧，哪个有收益就来哪个，对他来说就是这个心态。所以这个患病当中的亚兰王便哈达听说从以色列来个神人叫以利沙，就觉得哎，要不就求一求他呢，也许能帮到我。他不觉得求问以色列的先知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哈。当然他拿的这个礼物是很厉害的啊，40匹骆驼，你想能拉多少东西啊，对吧，装载的这个大马士革的美物。所以呢这是一份厚礼。他要来问的这件事儿叫做我这个病能不能好，但是他其实真正的威胁，你根据后文你可以看到他的威胁不是病，而是他身边有人打算叫趁你病要你命是吧，是他的这个军长对吧，就是来送礼的这个军长。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这个以利沙这次到大马士革来是什么目的，是不是就是要来促成这件事的，有可能对吧，有可能。因为你根据后文来看，以利沙跑到亚兰来传讲一些信息，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不是说今天我就是潘老瓜子就想着我去哪旅个游啊，我上亚兰，不是的。实际上他是要去应验或者说执行上帝之前给他的吩咐的。如果你有圣经，你就打开到列王记上19章的13到18节，这是一段著名的经文。如果你没有，等一下我读一下啊。列王记上的19章13到18节，这段经文很著名，就是异域的先知以利亚在那儿悲哀的悲壮的向上帝诉苦，上帝说为自己留了7000人，就那一段对吧。我来读一下，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子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最后的这节经文大家非常熟悉是吧，常常引用，常常引用，意思就是说，当我觉得只剩我孤独一人的时候，上帝其实为自己留了7000人对吧，但是可能之前的这一段铺垫，往前数的那三节上帝对于以利亚的吩咐，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可能我们就比较忽略掉了对吧。其实你仔细来看，上帝在这里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或者说上帝怎么在回复这位悲情的先知呢？以利亚现在觉得自己挺悲壮的对吧，这些人全部背了你的约，这些先知都不来敬拜尊崇你，只有我一个人在敬拜你，在服侍你，然后他们还要杀我，很悲哀是吧，孤独的先知。然而上帝的回答却说什么呢，他说，你去做这几件事儿。第一，高哈薛做亚兰王。你注意到这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实际上是在他的这个门徒以利沙手里实现的对吧，以及又高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来高这个以利沙做先知接替你，有这么好几件事要完成的对吧。为什么有这几件事发生，上帝说这是一个其实很恐怖的预言，说躲避哈薛之刀的意思就是哈薛要先杀一批的对吧，躲避了哈薛之刀的会被耶户所杀，然后呢躲避了耶户之刀的又被这个以利沙所杀， 但是杀了这么三伐之后，我还是为自己留下七千人。你不要以为这个逼迫你现在杀你一个人就怎么样，我告诉你还有三场大的杀戮来，是吧？杀掉之后还有七千人，不会像哈达德，就是巴利，是吧？不会向他屈膝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以利沙跑到了大马士革，无论他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总之见到了这个哈薛，是吧？这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的。那么他就是要来执行他的师父以利亚的一个未竟的使命，因为当时吩咐，上帝吩咐以利亚，你要去高这个哈薛为王，是吧？所以这是他要来做的事情。虽然你没有看到他拿油膏去膏抹他，所以上帝给以利亚的使命，你也不要完全字面的去抠。比如说，为什么还会被以利沙所杀？以利沙还要统帅一国，统帅军队杀人吗？其实是他的预言，是吧？他所说的话的能力。虽然这里边以利沙没有物理上哈，物质上的拿油膏去膏抹这个哈薛，但是他说的这番话，是不是对于这个哈薛来讲，比任何膏油的更有力量啊？对吧？因为他说完这个话之后，以利沙定睛就看着这个哈薛。我们说了，哈薛的名字就是神所看的人，是吧？神的先知一直看着你，把他看尴尬了，是吧？因为看着看着，神人居然又哭了，是不是？以利沙哭了，看他半晌，哭了。为什么哭啊？他是为便哈达要哭吗？要你的国王马上要死了，我好悲哀呀、啊！不是的，而是为以色列而哭。有一卷先知书叫哈巴谷书，那个内容主题非常相似。哈巴谷问上帝，我们这国家现在这么败坏，这么悖逆，上帝你要怎么拯救我们呀？结果上帝呢，在他多次求问之后，给了他一个意象和回答。怎么拯救你啊？我告诉你，必兴起一群人叫加勒底人，风卷残云一般，把你们都杀掉，都掳走。你要是看到了这个场面，你听到了这个预言，你什么心情？你现在求告的是说，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多灾多难，求上帝拯救。上帝说，拯救的方式是我兴起一群强悍的敌军，把你们都杀掉。就是看到这种预言之后，听到这种预言，看到那个意象之后，那种悲哀，大家能明白吗？尤其你作为先知，是吧？你是率先看到的，别人看不到。以利沙他所看到的，就如同哈巴谷曾经看到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高为王的这个哈薛，将来就是要屠戮我们以色列民的这个人，对吧？就是要杀你的这个人。假如你在1900几年，你在这个东北，你比如你遇见了少年的土肥原贤二什么的，你遇见了少年松井石根，假如你知道后来有一个日本侵华战争，你又无力阻挡，你什么心情？哎，就类似啊，就这个意思。所以以利沙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回头想，当年上帝吩咐以利亚的那是个几个三个使命，跟回答哈巴谷一样。以利亚那么抑郁，那么悲壮悲愤的说话，结果上帝的意思，用我们的话，换句话来说就是，以利亚你冷静一点，这些事我早有安排了，我的处理方式，或者说怎么审判这些拜巴利的、拜哈达德的这些败坏的以色列人呢？我会派三个审判者来，第一个叫哈薛，他来杀戮，能躲过哈薛的又会被耶户所杀掉。比如著名的一个拜巴利的，谁被耶户杀掉的？耶洗别嘛，是不是？如果还能躲过耶户的，还会被以利沙所杀，这个指的是他所传讲的话语会成为后来审判以色列的罪证，以及亚述来灭亡以色列的前兆啊，就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邪恶的像耶洗别的一家以及大部分邪恶的以色列人都会被杀光。 但是杀掉这三茬以后仍然留下七千人，对吧？这是这个使命的意思。你现在回头想上帝的心意和他的预定和他的安排，你这么来看其实是奥秘难测的，对吧？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虽然他的旨意深不可测，但是又全然公义，虽然是若隐若现的，但也不是毫无踪迹可寻，你也是可以找得到线索去理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利亚的那个求告当中是暴风又是地震，结果在这些事情之后是那个微小的声音才是向你发出的，对吧？好，那我们再转头来看今天经文当中的这件事儿，这里边似乎就涉及到了一些让人有点费解的问题，就是著名的预定和自由这样的问题，对吧？你会在今天的这一个历史事件当中清楚地看到这个张力，这个冲突，是不是？具体而言就说吧，哈薛后来弑君，是不是？是不是拿被窝给他主子给弄死了，对吧？那么这个是出于神的预定还是他的自由呢？是不是就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是神的预定，他要不要负责？如果是他的自由，他后来有没有负责？你要想这个问题的，对吧？我猜每一个基督徒都曾经想过类似的问题。下周假如有一个重大的考试，决定我的前途前程，我问你，你觉得在上帝那里你这个考试的结果是定了是没有定？定了，对吧？再具体来说，你能考过和考不过是不是已经定了？那假如我这样的思考呢，如果在上帝预定当中他一定可以考过，那我就是怎么我都能考过，所以我不学习。如果在上帝预定当中他一定考不过，那我再努力是不是也考不过呀，所以我还是不学习。好有道理的样子，是吧？但是真正相信预定论的人是不这么想问题的，他会想，如果是我一定能考过，那一定是借着我的认真努力的学习和上帝恩典的帮助，这也是预定的一部分，我这样考过。如果就是考不过，我仍然要敬畏上帝，因为我做一个学生或者做一个服侍的人员，做一个工作上的人士，认真的努力的准备我应该面对的考试是我的本分，对吧？无论过不过我都要这样做。你会知道这两种思维的区别是在这儿。所以如果你常常觉得自由和预定有挣扎，有可能你会不会是第一种思路，就是过不过我都不用学这样的。回到哈薛，你想这位哈薛军长他是早就有这个杀他的主子的想法呢，先知的话只是增强了他的判断，还是说他本来没这个想法，结果先知给了他正确的革命方向？不过我们看起来至少在他回复国王的命令的时候，国王差他来问你这病能不能好，先知的回答是说这个病能好，但是他会死，是吧？他只说前半句，说王啊你的病能好，隐藏了重要的后半句，是吧？可见这个时候心里已经有想法了。而对以利沙剩下那个部分的预言说你将来会屠戮以色列人，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个哈薛多么谦卑啊，仆人算什么，一条狗而已，怎么能做这种事呢，是吗？这个姿势水平你觉得高不高，是吧？是真还是假呀？就是在此刻他是真的认为自己将来不会杀以色列人的吗？还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干这件事？当年四几年内战期间哈，就有人对宋美龄，宋美龄是谁你知道吧，有人对宋美龄说， 对方多么多么的清廉，我们多么多么腐败。宋美龄望着长江之水，叹了一口气，说：如果延安的诸君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清廉，那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对吧？这句话也算应验了。所以这个道理要用在哈薛的身上，就是说他是早就想要来侵略以色列人，还是他后来获得的权力给了他付诸实践的可能，或者说本来没有这个念头，但是权力改变了他，都有可能，对吧？再后来，或者说你说哈薛到底有没有机会不去做他后来实际上做了的事儿？就是他可不可以不杀他的王？如果不杀他的王，他怎么会当王？因为先知说你是下一个以色列那个亚兰王，对吧？所以他有没有机会不做他后来做的那件事？如果有，他是怎么失去这个机会的？那他为什么没有那样做？那你如果说没有机会，本来就没有机会，他就一定会做他后来做的那件事，那这件事还有什么道德意义可言？或者说你有必要责备他吗？杀他的主子不对，不对，他说上帝说的，先知说的，对吗？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些问题，你想是不是挺复杂的？我说这些预定和自由的问题让人觉得很费解很复杂。我要告诉你，对于以上问题有一个，我要给你一个非常统一的简明回答，就是我不知道，是吧？通通不知道答案，绝对是好使的这个答案，不清楚。因为我相信吧，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是在上帝所划定的深渊里边，是他隐秘的，从来不会向人，或者说永远也不会完全向人展示清楚的那些隐秘的事。就如同申命记里边摩西所讲的，对吧？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我们需要做的是那些明显的事情，对吧？也像加尔文所说的，他说既然摩西说我们无需从天上或深渊里寻求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已经清楚刻在律法上，但这句话就表示神有另一种隐秘的旨意，就如同深渊，深不可测的深渊，那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当你知道那是上帝的旨意，你又无能为力的时候，你知道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文明差异和信仰差异就在这儿体现出来了。我们这儿的人比较相信叫人定胜天。前年有一个电视剧，里边那个人有一个口号叫做我要胜天半子，有看过吗？就是下围棋胜你半子，对吧？或者话我要逆天改命，有听过这个吗？就是上帝的预定告诉你了，旨意是这个，我不服，我要逆天改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你就是哪吒，是吧？脚踩风火轮。你会发现这种思路很东方，很迎合我们，但是以利沙的做法让我们觉得好怂，或者说好奇怪，好懦弱。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以利沙你清清楚楚的知道眼前这个哈薛将来会屠戮你的同胞，是吧？杀掉大量的以色列人，你不爱国吗？是吧？你不爱你的民众吗？你为何不现在就干脆杀了他呢？你觉得这不可能？你是个先知，人是个军长，先知也不是完全只说话的，大不了等你出门，我祷告咒诅你，召唤几头熊撕了你。曾经伊丽莎好像是有几个熊出来撕裂过几个无赖的，记得吗？不过我要问你，你觉得杀了哈薛预言就不应验了吗？就是你杀掉哈薛，上帝清楚告诉你将来哈薛做王，这个话就不实现了吗？至少伊丽莎不这么认为。 就是说以利沙知道你杀了哈薛也没有用。首先意思很明显嘛，神意不可违，上帝说这个哈薛会做王，你杀了他，他就做不了王。做不了王意思上帝的旨意没有实现，你作为神的先知怎么能这么干，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即便你把这个哈薛杀了，你怎么就不知道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叫哈薛的出来做亚兰王呀？是吧？到时候神的旨意还是实现的，但你犯了大罪了，对吗？其实从上帝对整个人类的掌控来说，这样的事儿不是没有的。以前我读中国的历史书比较多，你发现中国历史上就好多这种事儿。你知道有个王朝叫东汉吧？西汉、东汉，东汉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叫刘秀。其实当时叫王莽当政，王莽当政期间，民间就有一个流言，就说叫做刘秀发兵补不到，四夷云集龙斗也，四七之际火为主。你要注意啊，这个可不是后来那种历史书，是为了歌颂他的主子，说呀那降生之时红光满室香气扑鼻，不是那样的，是当时所有的那些记载都显示，还没有东汉王朝的时候，民间就说有个人叫刘秀起来要掌权，就这个意思。不过当时的后来那个光武帝刘秀当时在乡下种地，对吧？不过有人把这个话当真，有一个汉朝的宗室，他本来叫刘歆，他就听了这个预言，而且他知道这个预言是真的，然后他立刻做出了反应，自己把自己名字改成了刘秀。但这个作的结果是后来被王莽知道了，把他给杀了。但是杀了这个刘秀没有用嘛，后来南阳那个刘秀还是当皇帝了，对吧？就类似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以利沙当时要真把哈薛杀了，不会有用的，不会有用的啊！所以无论这个以利沙，你想这个圣经的描述，有时候我们的圣经真的非常厉害啊，就写着说哈，这个以利沙定睛看着哈薛，看了半晌。你现在能明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在想啥吧？可能想了老多事儿了，对吧？可是看到后来他哭了，他知道我做不了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对吧？我哭了。只是去接受这个事实，无论他当时想什么，想要做什么，但是他最终的顺服天命无疑是一个绝对正确的选择，对吧？所以上帝的旨意意思是说，上帝那个预定的结果往往如同深渊，不要过分的去凝视它和揣测它。我们更需要做的是上帝明确告诉你的那些事情，而不是揣测那些隐秘的事情。所以你想，以利沙的这个预言，他只是说便哈达的病会好，意思就是说他得的病其实不是大病，对吧？但是他会死，而哈薛你会成为亚兰人的王。可是你要注意，当以利沙说哈薛你会成为亚兰人的王的时候，没有任何暗示去让你实行潘金莲对武大郎实行过的那件事，是吧？给人闷死毒死。哈薛是以利沙让你去杀你的主人吗？没有吧。包括他预言你将来会屠戮以色列人，不是说先知要你这样做，而是说那是一个上帝展现给他的将来的结果，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就要知道哈薛做王是神的预定，这个不讲，但是他的弑君的行为仍然要自己负责。不过你要明白啊，这里说负责并不是说他做错了，不见得是错了，也不见得一定就对一定就错。因为有的时候杀掉暴君反倒是上帝所允许和许可的。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女人叫雅意，拿橛子把那个西西拉给钉死了，是吧？把他给钉死了，知道吗？士师记里边，是吧？ 这个故事。我记得以前跟我家孩子看魔戒嘛，看到魔戒最后的那个场面，就是那个魔君在战场上，然后他说 No man can kill me， 没有人可以杀我。结果那个他对面的那个是一个公主，是吧？把那个头盔摘掉，一头金发，说 I'm a woman， 这个是一个是笑话。No man can kill me， 我不是 man， 我是 woman， 说女人杀他。当时我跟孩子说，哟，你看这个女人可以杀掉一个君王，好像我家文文就说，是不是就像亚裔杀西西拉那样的？你看小朋友都知道啊，大家不要不知道。所以杀掉这个暴君西西拉之后，狄波拉有一首赞歌的，你要注意，赞美这个亚裔的作为，是吧？所以你不要说那个完全错。总之便哈达之死可能是上帝要用哈薛杀掉他的。不过你说那神这样使用恶人，那上帝是一位全然公义美善的上帝，那会不会有损于上帝的美善呢？这个加尔文有一个比喻是这样讲的，他说神也会借恶人来施行他的美意。比如说他说在太阳底下尸体的恶臭是哪来的呢？大家都知道那是因为太阳的热气给它蒸发出来的，可是没有人会因此说太阳的热气是臭的，对吧？所以罪本身和罪的刑罚是属于恶人的。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神利用这个恶行成就他的旨意会使上帝的名受玷污呢？我不知道大家明白这样的一个分析吗？是吧？所以上帝是在使用他，但他的所作所为无损于上帝的荣耀。就像太阳使得那个尸体分解蒸发出热气，那不是说阳光是臭的，是说那个尸体是臭的，对吧？奥古斯丁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人犯罪是出于自己，但犯罪造成的结果乃是出于神的大能，因为神随己意掌管黑暗。上帝掌管光明，也掌管黑暗，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对比一下就知道我们想表达的是什么。先知撒母耳也曾经对一位少年叫大卫说过类似的话，你是下一任的以色列王，对吗？所以大卫就趁扫罗不备拿被子闷死他吗？是不是没有？大卫身为被高利的下任君王，该如何面对不断追杀他的现任君王和岳父呢？是吧？看起来是扫罗也知道这个预言嘛，对吧？他不想让他实现，那我就杀掉你。扫罗这样做事本身已经在违背神意了，对吧？那么你如果是大卫，会不会你也觉得天经地义？上帝说我是王，这毫无问题吧？然后现在这个国王这么邪恶，这么疯狂，还追杀我，那我要自卫反击，这算正当防卫啊，是不是？我们很容易说服自己，对吧？但事实上大卫是不是好几次机会要杀扫罗都没有出手，对吗？这个不代表他不想让扫罗死，是不是？你要注意到在很多诗篇当中他是在不断的咒诅仇敌的，比如十七篇你去看啊，而且扫罗死后他做的诗篇第十八篇，他开篇就是耶和华我爱你，我的大仇敌死了，我太开心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心里是恨不得他死的，但是他在行为上绝对恪守叫程序正义，是吧？最著名的这个话就在撒母耳记上26章10到11节，我读给大家。大卫怎么表述他希望扫罗死，但是自己绝不杀他呢？他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家听明白了吧？他的意思是扫罗会死，我希望他要么被耶和华亲自击打而死，要么他就是寿终正寝，死期到了，要么出战阵亡，反正我不杀他，他是神的受膏者，对吧？我不能杀他。就是说扫罗或者要死于不可抗力，或者死亡，自然死亡，或者阵亡，他绝对不用刺杀、暗杀、弑君这种方式来实现先知的预言。这是不是已经够清楚的表明，无论那结果是什么，实现那个结果的路径和那个正义是更重要的，对吧？不是可以不择手段就去做事的，对吗？手段一定要择的。基督徒跟世人的差别，大卫跟哈薛的差别可能就在这儿。如果哈薛听了以利沙的预言也这样说，或者我的主人这个病就让他病死，但是现在既然先知说病会好，看来不是这个，或者他阵亡，或者他别的事儿，什么事儿死，我不敢杀我的君王，也许他的得分就会高一点，是吧？他就会变成一个更被称许的一个人，但他没有，他要自己逆天改命，或者自己认为自己在顺应天命。我们知道上帝回应大卫的祷告最后是第三种方式，扫罗阵亡了，是吧？扫罗阵亡。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之一就是叫做目的是重要的，但是程序也重要，或许可以叫做更加重要，就是一开始说的考试结果是重要的，但是不如你为了这个结果去努力的准备，精心的去学习重要，对吧？基督徒要去按照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旨意诫命，尽心竭力的尽上你的本分，做当做的事儿，然后我们说结果交给神，就是这个意思。相对而言，结果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在人间你要注意，人在大多数时候你是不能知道上帝的那个预旨预定是什么的，只有很少的几个情况你会知道说大卫会做王，哈薛会做王，是吧？大多数时候你是不知道这种事的，对吗？所以你在人间可以说你能追求并且应该追求的几乎只能是叫做程序正义，就是正确的做事情的方式，因为结果你不知道。一切的预定在上帝那里是确定的，但是上帝为着保护我们和引导我们塑造我们的缘故，使得他们的绝大部分向我们来说是隐藏的，甚至于它发生的时候像是偶然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另一个例子当中，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你发现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鲜活。就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写的，好，谢谢，也是在撒母耳记上哈，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这个地方，扫罗说哎呀，这我可以瓮中捉鳖，因为他进了一个有门栓的城，我把他困到里头，这是上帝把他交到我手里了，恶狠狠的啊。于是扫罗就召集民众要去打这个基伊拉城，要围困大卫。然后大卫知道扫罗要害他，就跟祭司去求告上帝说，神啊，你仆人听真听到消息说扫罗要往基伊拉来，要为我的缘故灭城，我问你，基伊拉人会把我交给扫罗吗？扫罗会照着我听到的这个风声去那个城吗？求你指示仆人。结果上帝说扫罗会去的，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去基伊拉他就会去的，对吧？然后大卫又问，那基伊拉人会把我和跟随我的这600人交给扫罗吗？上帝说会的，他们会交出来。于是大卫就和跟从他的人600人 起身就出了基伊拉跑了。然后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离开那个城了，大卫也不来，那个扫罗也不来杀了。你发现这件事情是不是特别淋漓尽致的展现出这种关系来？什么叫预定的？就是说你如果那样的去做，那件事就会发生。上帝都这么清楚的告诉大卫的，对吧？所以大卫知道之后就不去设身犯险了，是不是？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的预定和你的方式是一样重要的。你能说上帝一定会保守我的，我是下任君王，我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自由，我爱上基拉就去哪儿，天生我是为王，谁奈我何，是吧？你要是这个心态，你去那儿，上帝说会把你交出去的，你就会被交给扫罗的，对吧？所以他是这样敬畏上帝的人，他知道你既然是下任君王，你就要对自己的每一个决定和行踪，和你这600人跟你，你要为他们负责，对吧？你不能轻易的专门到那个有危险的地方去。所以他知道做事的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对吧？这个例子就非常的典型。所以当我以前读到这个莎士比亚有一个戏剧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哈薛弑君的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莎士比亚名句，大家听过吗？叫麦克白，是吧？就是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是不是这个苏格兰的将军麦克白有三个女巫告诉他说你会成为下一任苏格兰国王，刚在这儿寻思，心里又是窃喜又是战惊的时候，国王就突然到他的城堡来视察来了。然后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他这个妻子怂恿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事儿让他坏了，是吧？然后他就暗杀了他的国王，自立为王。然后在这种自责愧疚感这种折磨之下，他很快就堕落成一位暴君，他就不得不通过持续的凶狠的手段来保护自己，谁敢反对他，他就打谁杀谁。最后呢，大屠杀还有内战使得他和他的夫人越来越自大疯狂，直到最后两人灭亡。所以你看莎士比亚这个戏剧很可能从这儿来的灵感，对吧？不过你对比一下哈薛，问题就又来了。弑君者麦克白死于疯狂，很惨。但是哈薛同样的作为付什么代价了呢？你要往后看，或者你查找一些个资料，简单的说，最简单的说，从人的角度看，哈薛没付什么代价，功成名就，寿终正寝，儿孙满堂，是吧？有名有利，好像在人间没有看到什么代价。所以他的结局远远好过他在弑君界的这个几个群友，麦克白了，赵光义了，李世民了，是吧？比这些结局都好。而且他屠戮以色列人看来也没受什么刑罚。也许你读这儿就想，那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怎么会这样呢？上帝为什么是这么做事的呢？所以我就想说，当我们说我们信上帝的时候，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也就是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其实基督徒应该有三种理解的啊。首先我们说外邦人，他们对于任何事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他认为一切罪恶都得现世报，或者他更倾向于更喜欢看到现世报，意思就是说他希望看到杀人的在他面前真的就被杀，对吧？他希望犯罪的在他的面前就受刑罚受审判。你知道这个假设的真正的前提意思是什么吗？一切都必须现世报，是因为他并不相信有一个最终的审判，骨子里不相信，对吧？如果不在我的眼前看到这个东西公义得到伸张，他就没有伸张， 因为我只能活几十年。所以第一，不相信人有永恒的生命，第二，不相信上帝有最终的审判。终极而言就是这样。所以你经常看到有类似的一些事情，在美国有中国留学生什么把同学都杀了，结果那个被杀的人家属都是基督徒，还赦免他，是吧？还安慰他的亲属，说你们也失去了儿子，对吧？我们一样的痛苦，我们为你们祈祷，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等等。可是类似的事情在中国，你想一想马加爵，你想一想上海那个哪个大学来着，投给室友投毒的那个，对吧？受害者的家属有一个原谅他的吗？没有。我不是说你应该原谅，我只是说你已经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这样。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都一样，审判太远，我等不起，甚至于骨子里觉得上帝你的最终审判还不一定公正，万一你不给他执行死刑呢？你不把他下地狱呢？那我心中的不平的恶气怎么出，对吧？所以这是不信之人心里真实的这个想法，所以这就是我们国人为什么狂热的追求实体正义。实体正义的意思就是说，我就一定要这个事情有一个了断，必须定案定罪，是吧？命案必破，限期破案，对吧？有没有冤假错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人被杀，表示这件事有一个终结，这叫实体正义。结果你发现，就为了追求实体正义，就会犯下累累罪行，对吧？而罔顾了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不是说完美无瑕，尤其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但是这一切的原因还是我们所说的，当人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生命是永恒的，不相信人人有一死，但是死后还有审判，他就会倾向于我只要实体正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必须在眼前看到。你跟我说上帝会掌管这件事儿，我不相信，对吧？或者说我等不了，或者说我都会觉得上帝可能不公平，我的判断才公平，换句话说，我才是审判的上帝。所以在咱们的西敏大要理问答里边是怎么说最终审判的呢？他说，在审判之日，恶人将会被放在基督的左边，会基于确凿证据，他们自己的良知都会完全服罪，会被公开定罪，承受可怕但是公平的判决，然后被抛进地狱之中，被逐出上帝恩惠的同在以及基督圣徒和所有圣天使的荣耀团契之外，身体灵魂都受惩罚，遭受无法言喻的痛苦，与魔鬼和属他的堕落天使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这叫做最终审判的意思，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还是说只要涉及到你的事就不相信了，对吧？你相信恶人会被上帝在最后的那个审判当中以最公平的方式去处理吗？总之，你是不是相信和你怎么相信这一条教义，就会决定你怎么看待哈薛这一类的问题。第二一个，哈薛这种人，你也包括后来的亚述了，也甚至于说什么中国的这些世君的什么李世民了、赵光义，可以说其实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还不是什么宝贵器皿，是叫做一次性筷子，或者叫日抛型眼镜，是吧？是因为上帝说这些人叫做外吝的剃头刀，都不是自己打造的，是吧？就是这么一个一次性的东西，他们是用来执行神的旨意的，最主要的他们的使命是惩罚选民，因为选民背逆了上帝，上帝就会兴起外敌来惩罚他的选民。但是哈薛的刀就好像亚述的棍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这个棍你这个刀居然放纵你的自由意志开始肆意妄为， 那虽然你最后会实现上帝的部分的使命，意思是惩罚了以色列人，但是如果你作恶过分，你也就给你自己在将来的最后审判之前积累了足够的呈堂证供，是吧？或善或恶，上帝到时候自有仲裁。甚至于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多的审判都不是说在最后末日之前发生，而是在人类的几千年历史当中你就看到了。亚述后来被巴比伦所审判，巴比伦被波斯所灭，波斯被马其顿所灭，马其顿被罗马所灭。罗马最后还算是体面的转身，是吧？基督教可以说把他的整个的精神资源传递下去，古罗马人不见了，继承他的是那些蛮族的战士，对吧？所以你在历史当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类似的事情。所以在这些前提下，你就知道很多恶人的结局在历史中也能看到。就比如说哈薛的这个老家叙利亚大马士革，大马色啊，这里叫他的结局，就在阿摩斯书里边，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基列你要注意就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对吧？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吉尔是哪儿呢？是亚兰人发迹的那个地方，最早的那个小地方。换言之，就是亚兰人，你从哪儿来的，最后就回哪儿去。你曾经打下的江山，是吧？整个叙利亚灰飞烟灭，你回到你老家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哀，这样的一个讽刺。从此辉煌的，一度辉煌过的亚兰文明灰飞烟灭，唯一留下来的就是他们的语言亚兰文，是吧？圣经有好一些句子和段落都是亚兰文写的，而且你应该知道主耶稣说的也是亚兰文。亚兰文就是中东普通话，你知道吗？所有人都是说这个语言的。好，所以我们要说在今世，上帝对他的选民往往比对外邦人要更加严格。然而在末世的审判当中，唯有选民才会得救。上帝的审判绝对公正，上帝的慈爱也不会迟延。所以我们就说，在今世许多上帝的裁决、审判、定旨是非常的奥妙难测的。既然是奥妙难测，所以我们就不必揣测，只需要顺服，就是顺服上帝的诫命，只需要等候，就是等候上帝的时机，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需要像大卫那样的洁净自己的手、自己的口、自己的心。上帝的目的固然是不会更改的，结果是不会更改的，但是你要注意，你实现这个目的的方式一定或早或晚会得到他对应的赏罚。比如上帝是说过雅各要成为长子的，对吗？大的要服侍小的，对吧？但是你想雅各得到长子名分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不是欺骗呀？那我问你，你可以认同雅各这样的做法吗？能不能说只要结果达到了，手段是什么不重要？可不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即便那个结果真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不能。如果你就那么干了呢？雅各写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骗人的就必被别人所骗。欺负你父亲眼神不好，骗他是吧？得长子的名分。 你舅舅就欺负你，黑夜当中喝醉了酒，眼神也不好，拿姐姐把妹妹换了。你的儿子也欺负你，眼神心神都不好了，拿个带血的彩衣把你骗了，让你承受丧子之痛十好几年，对不对？意思就是骗人的最终被别人所骗。而且即便雅各没有所谓的现世报，即便他一生就是骗人，一点没惩罚，你以为在末世审判的时候这些都会被神忽视吗？不会的。这就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有一些在现世你就看到了，然而大多数其实看不到，是唯有在最终审判才会显明。还有一个人你记得吗？大卫仓皇的出逃的时候，他儿子亚沙龙背叛他，有一个人叫示美辱骂大卫，对吗？那些人说，哟，这个什么死狗居然敢骂我主我王，我去杀了他。大卫说，不要，你怎么知道是不是耶和华在用他来点醒我骂我呢，对吧？所以大卫放过他了。可是我要问你，即便需要来骂醒大卫，需要来让大卫惊醒，那么你骂你的君王这件事本身是神允许的吗？所以你这个示美免不了后来要遭受所罗门的审判。这里的关键在于动机。你骂大卫是因为你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大卫需要被骂，然后你为着顺服神的缘故去骂吗？不是吧，你是发泄你的怒气和私欲的。所以你不能仅根据结果来判断一个事情。上帝看人的内心，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件事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也就是有一句话叫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对吗？犹大你出卖耶稣是因着你知道上帝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他要被出卖，所以我为着顺服敬畏上帝的缘故来出卖他吗？不是吧，你是为着三十块钱，你非是别的目的，对吧？所以预定和自由、旨意和本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奥古斯丁打过这么一个比方，他比如说一个人假如说有两个儿子，这个父亲上帝就是预定他下个月要死，准准的就是下个月要死，然后呢这个逆子他就特别的欢呼雀跃，哎，我就巴不得这老头子糟老头子赶快死，死了我分遗产，所以他就以一切方式来促成他父亲赶快死。而这个长子呢知道父亲是要死，但是他仍然苦苦哀求上帝去医治他，使他痊愈，并且自己也尽心竭力的去照顾他的父亲。他所作所为看起来是不希望父亲死，而要尽力的要延长他的生命，甚至要使他痊愈。所以你貌似这个长子是在违背上帝的定旨，而那个逆子是在喜欢上帝的那个预定发生，但是上帝仍然会在那个父亲死后奖赏这个长子而刑罚那个逆子，就这个意思。你要做的是你的本分，跟那个结果是什么没有关系，对吧？结果是上帝让他死，不代表说那我就弄死他，大家可以明白啊。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本分是顺服诫命，不是揣测神意，是行走天路，而不是凝视深渊。所以最后让我来读一篇大卫的诗篇，诗篇37篇。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将你显明给我们的那明确的旨意认出来，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一生要在凡事上去谨守遵行的。至于主，你对那一切的事情预定的结果究竟是如何，主啊，我们知道大多数不是我们可以了解，也根本是不必去了解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来尽心竭力的爱你，也爱我们所当爱的人，去做那一切你喜悦的事，去完全的以你为乐。主啊，让我们不以自己为上帝，我们不用自己的标准去审判人，去用自己的标准判断一切的事情。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目光挪移，仰望上帝，使我们的目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奥妙难测漆黑的深渊的渊面。主啊，我们无法看清那深渊当中究竟有什么，但我们却知道上帝你赐给了我们什么。愿我们就在你赐给我们的律法，给我们的福音，给我们的一切恩典当中来认识你，借着你赐给我们的教会来认识你，保守我们可以在这一切的事上都使我们的两手清洁，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无可指摘，使我们所尽上的一切的本分，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坦然的来去朝见你。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